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常老师您好。
李莎您好。
那么今天我们在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呢，讲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当中呢，真的一首诗和评论啊。他说呢，赛斯给了一个讯息，说照顾在你眼前的事，你并没有责任去拯救世界或者找到所有问题的解答，却有责任去照顾宇宙中属于你个人的特殊的一角。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呢，世界就在拯救他自己。然后真说呢，同一天他写下了一首诗，他说：晨曦微露，我为什么该躺在床上忧心我的身体或者这个世界呢？在时间被记录下来之前，晨曦尾随着黄昏，而大地所有的生物都掩卧在他们时间的可爱的脉络里。而他说，在写了上面那首诗之后呢，我感觉到一种信心，而体认到和很多人一样，我已经变得害怕信心本身了，那是隐藏在我最深面相之中的恐惧。所以我就想请问查老师啊，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害怕恐惧，然后真说我已经变得害怕信心的本身，它不只是恐惧许多的跟生存有关的东西，它还害怕信心本身。那这个跟安全感有关吗？这个跟所谓的我们最深面向的恐惧，我们怎么克服？或者说当一个人深陷在里面的时候，他该怎么办呢？
好啊，那我想今天是我们的除夕夜嘛，哈。
对，好，今天应该讲一点比较快乐的。没
想到然后呢，今天呢，台湾是新年。
现在是除夕了，新年了，对对对。
现在是新年的哈，
是
大年初一。
新年快乐，恭喜恭喜！
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啊！你看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就常常会讲说哦，这个恭喜发财啊，好，或者是说恭喜恭喜啊。那按照年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是说，好像有一种野兽叫年嘛，很可怕的野兽。那在这一天，很多人会死掉嘛，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我就用恭喜恭喜。然后这段新年
的
期间还活着的，那这段时间呢，你尽可能都不会去谈任何有关于这个负面的这个东西，就尽量不要去谈。但是尽量不要去谈，会不会其实是不是也是有
也是恐惧
嘛？哈，哦，你不
什么不能够扫地，不能够用针线，都是恐惧；不能用剪刀，都是恐惧。
所以说，一年的开始啊，我们是不是常常会也是用恐惧来限制自己，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这样，对
不
对？不
止吓自己，还要吓别人。
对。那赛斯的这一段话是说哈，他说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真的一个想法，它是不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种，只要你有思想，你就一直会希望自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人，或者是讲出去的话是最棒的一番话。那对真来讲的话，他跟耶瑟他们，当他发现赛斯资料的时候，他们一定从他的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觉得说可以救世啊，可以他。意思是说他可以帮助很多世界上的人啊，他也有责任去救这个世界，这样的想法。那我记得在早期课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啊，好像前面没几节啊，赛斯有一次就蛮生气的骂他们两个，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得到这个资料就觉得说自傲或怎么样啊。他说这是意思是说，真正来讲的话，你要了解到我们每个人按照下面这一堂课的教导，就是说大家都是在配合，那因为内在想要表达的一些力量，那一些能量，而且所有能量都有觉察力嘛。那这个能量到了物质世界以后，它变物质化了。那在这个配合当中，哈，比如说啊，我很想要体验一个宽恕的感觉，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会来让你很难过，然后你去宽恕他嘛。那所以如果你要提宽恕的感觉的话，那没有人来让你难过，你也体验不到那个部分的，所以这是互相的，它是一个想法想要表达的时候，它被互相的支持，互相的这个合作这样子。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其实不需要，不管你今天有多棒，你今天有多好，你今天觉得自己觉得说 金光强强棍金光，你说又要讲台湾话嘛，金光强强棍水气千条，你今天学的再好，但是呢
是讲台语比较传神啊，
但是呢你跟所有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佛教的教导就是众生平等，众生平等就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层的人，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你要一种平等心的对待别人。如果今天有任何傲慢，其实说我今天哦，你看我比你们都强，我比你们都好，那我今天要教你们哦，我今天要怎么样，那其实这个本身它就来自于一个自己的一个信心的匮乏，它其实来自于一种自己的没有安全感，所以你必须要去抓很多的粉丝，很多想要听你的人来增加你的那个价值感，那你可不可以完全不要价值来信任内在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个就这里就有很有意思，他说我感觉到一种信心，好，他觉得对啊，我可以不要去救世界的，可是呢跟很多人一样，我却害怕信心本身。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说不只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那个安全感的部分，而事实上是说他起来的那个傲慢心，就是说我讲傲慢，我是用个形容词了哈，就是说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今天必须要跟比别人更好，那个本身哈，就算这个信心本身，他必须要去害怕这个信心本身。因为你为什么必须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好？
那为什么他会自然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想要比别人好的这种自然升起的感觉？
按照赛斯的讲法，思想本身是一种病毒，只要你有想法，你就会想比别人好。你在这个世间，各位你们问一下自己，你有没有觉得说在某个方面你还是觉得我自己是比别人好的，你一直希望说学，想学，
大多数的人都有，
对，都会觉得说我是，也就算没有你也想比别人好，对吗？
凌驾于他人之上，听说是人类的一种 天然的欲望。
因为这样的话你会有一种觉得自己比较优秀，那好的话代表你有生存权，好，但除了生存权之外，可能会比较富有，或者是有好异性伴侣的钦差，是不是？
就像每个人的虚荣心在不同的地方，有的人觉得唱歌很好，他就觉得能满足他的虚荣心；有的人要很聪明，有的人要很漂亮，有的人要很有钱。
是，所以为什么赛斯会跟他讲说，你其实是只要照顾你自己就好，照顾你眼前的事，照顾你当下。照顾你自己就好，当你照顾自己的话，那个恐惧就会放到最小，然后呢你的信心会比较强，而这个信心当中没有你必须要担心的那个信心，我有信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比别人棒，那我开始要担心我那个比别人棒的信心，这样这有一点在绕舌，意思是说当我觉得我比别人我已经领悟了，其实这个人他并没有领悟，为什么？因为当前他觉得领悟，他已经造成一个他跟他比别人好比别人强的那个想法出来了，可是当要去这样做的时候，他本身在控制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就已经失掉那个其实大家是一体配合的那种名包物仪，或者是大家平等的那种感觉，他其实就失去了，所以他必须要去担心这个信心本身。而事实上他就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恐惧，那所以又没有办法处理这一份恐惧，他怕，我想赛斯有提到吧，他从一开始因为他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他有一个天主教的背景，然后有很多跟神父之间的一些纠葛，
而且因为天主教讲究的是原罪，讲究的是要办告解，那赛斯竟然说人没有罪，
所以他这有两个冲突，
他们真是受不了。
然后呢他又觉得说他这个赛斯的想法对他来说是很高妙的一个想法，也很好，那他又觉得好像有必要要让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其实你只要照顾你的当下，我们这几天在谈的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那个东西就是因为当你没有目的的热情的话，你才能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嘛，然后其实是变成你跟内在的力量能够完全合一嘛，就内在其实赛斯到这一节后面一点他有提到，他说你以为的人世间的创造全部都是内在的创造力，根本没有你们外在的部分嘛，好，你以为你有脑袋，因为脑袋去操作，可是思想来源是什么？思想来源是内在的啊， 可是当我有一个想法是说，哦，我必须要怎么样，然后我比别人强。
可是如果思想来源真的是内在的话，我们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内在，而活在自我里面呢？活在这个被推出来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或者是说是一种工具。
因为我在操作思想的时候，我那个自我感觉会出来。你看我在操作，你看我有没有很棒，对不对？好，那比如说一个人，他生出来很漂亮，对不对？那很多人都跟他讲很漂亮，对不对？可是这个很漂亮是内在创造出来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会觉得说，哦，你看我很漂亮，我了不起嘛，对不对？好像有谁，那个贾宝玉最喜欢讲这些，我了不得。那其实你的想法也是一样嘛，你天生有什么资质或者什么东西的话，你是天生有这一份天赋，那这个天赋根本也不算你的嘛。可是你在操作这一份天赋的时候，你会希望你比别人强，那你也希望盖过所有的人。那因为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希望，然后你会跟别人比较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听的一首歌很棒，对不对？那可能哎，我们其中有很棒的歌手就会跟这个人比较说，哎，那跟他比起来的话，我真的不算什么嘛，对不对？可是话又说回来，他是他，你是你，他绝对没有办法像你那样唱的，对吧？他的唱法也许很棒，可是那是大礼花，那你是玫瑰花，那你的表现方式跟他不同，你不需要一定是他那种方式，因为你的能力你的天赋其实内在的，那我也不需要去因为我这份天赋而过度的骄傲，但是我也不必要过度的自卑，我就很纯然的去表达我自己的那一份感觉就好了。那这样的话，那就不会一直想去救天下啦，照顾天下或怎么样。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学习跟思维的空间，你为什么去干扰他们？这么个角度来看是这样。
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要不要干扰别人，而在于要怎么样解决自己的这个 trouble soul。
对、啊、
有的人天生就有那种、啊、他的灵魂就给他很多麻烦的，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那其实我们刚才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恐惧本身、哦、它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能力，恐惧是一种能力，只是说你过度的使用这个能力而已，不晓得它只是一种能力。恐惧给我们一种能力，就是说当我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因为恐惧的关系，所以我会在思考，或者是某些部分我可能就不会做。可是这个东西的话，你假如知道它是一种能力的话，它是有上下限作用嘛。那没有一个人他没有恐惧、哦、我刚才讨论到那个川普美国的新总统，当他拿到那个密码的时候，他说他非常害怕、啊、对吧？所以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还是有很多他的恐惧。那我们会想象说，那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以后，我就不会有恐惧了。那你就试试看，那些都给你以后，你还是有恐惧，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哦，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恐惧，你知道吗？所以你不是要去消除恐惧，而事实上你是要去找出你内心的爱，因为当你爱出现的话，你恐惧就不见了。那你有恐惧，那爱就不见了。那我们在讨论那个问题，有时候讨论起来的话就会变肉肉长了、啊、就很长的意思，肉肉等了、啊啊、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爱那个部分，那、啊、怎么样才是爱，怎么样才是爱，你说那如果怎么样，这个男生我很喜欢，这个女生我很喜欢，那不是爱吗？其实我是觉得说你用那种
就是我们上次讨论的是说，一个太太她很怕她先生，那老师说恐惧跟爱是互相排斥的，那这个太太就觉得，那我恐惧我怕他，就表示我不爱他嘛，可是就觉得很难接受，所以这恐惧跟爱的互相排斥之间，我想很多人都会想不清楚这一点。
你只要剥掉不是爱的那部分，剩下就是爱。你只要剥掉不是恐惧的部分，那把恐惧那部分剥掉的话，剩下的就不是恐惧嘛，就是爱嘛，就这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这样处理的。你没有办法去谈爱是什么，但是你只要剥掉不是爱，它就是爱了。因为其实内部全部都是爱。那如果你剥掉不是恐惧的部分，剩下的部分的全部都是你对自己的信心。对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你把不是恐惧的部分，看什么东西是恐惧，那不是恐惧的部分，它就是 它就是生命的信心，它就是一个本然的部分。好，那你把那些比如说 我依赖它，那我依赖它的部分不是爱或不爱的问题，而是说当你在依赖的时候你一定会 生出恐惧的心嘛。那你有恐惧的心当然不是爱的心呢、啊。但那哪一天你把那个恐惧的心拿掉，那你可以说你是爱你的先生呢、啊、可是你还在怕他的时候你就没有爱他啊，不是吗？所以剥掉恐惧那他就是爱了嘛。
没有 percentage 的吗？
没有，
那个百分比
没有，那你要剥掉了就没有了嘛。好，冲突的时候那当然就不是爱嘛。那害怕的时候就不是爱，依赖的时候就不是爱，因为在依赖的时候你一定很怕失掉嘛。那很怕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头你没有办法感受那一份爱的感觉，那一份美的感觉嘛。当你欣赏一片的大雪的时候，那一刻你有感觉吗？你没有思考，你没有任何的想法，你是纯粹沉浸在里面，那个叫做爱。你好爱这个风景，对不对？你好爱这个美景，你好爱这个人，可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完全会融入在其中，好，那个时候你是在爱里面。可是你突然间因为你太爱他了，那你突然间想说哦，这个人这么好，所以我想把他抓住，那个时候其实爱就好像离开了，因为你很怕没有他。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是爱，然后他定义以后不能改的，因为他是在你的这个思考的 moment 当中，他随时在变的。他
跟你生命的其他情境是互
跟每一天的感觉都一样。比如说 我很爱喝咖啡，那你喝咖啡的时候哇，然后就好融入其中，对不对？你的确是在爱里面，可是你想哦我好爱他，这个时候你又不爱了。因为你很怕哪一天没得喝，对不对？ 你开始思考的时候你就没有融入其间了嘛。所以那个东西是一种感受，一种其实也不能算是感受了，就是你完全融入在其中，不是爱的部分，不是恐惧的部分，它就会是爱的。所以当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去救全世界啊，然后必须要把这病痛弄好啊，那个时候你就是害怕你信心本身的了啊。好，那这样可以吧？还是我们有什么其他事情要讨论？
谢谢，可以。
OK， 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赛斯的序哈。一开始的话哈，这个他们准备在三周前动手术哈。把一只公猫阉掉是吧？一只公猫，不，一只公猫是要很快就要被阉掉了，将要被阉掉。那他弄了一个纸团让他玩，那很像闪电一样的反射动作，一直在那边玩这样子。那赛斯看到，他就说：“我看到你们那个咪子啊，哈，那么可爱的这个滑稽的动作。”然后他想要谈一个主题叫动物意识。那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任何的生命体它都是能量，能量都有意识，那动物当然有意识嘛。他说想借着一些你们的质疑，然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来讨论。那首先呢，他说把人类当作是一个自然的掠夺者，当作是一个大自然的破坏的预言，甚至把它视为一个婚礼，而给自然作为生活基地是很时髦的看法。那把人当作是污染他的窝的生物是很时髦的，那他也不会去姑息这样的行为了。不过呢他说还有其他的论点，很少被人家问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忽略了动物意识，动物有他自己的意识，为了人类的消费，动物在最残酷的情况之下被屠宰，只被当作食物来吃。这里赛斯的观点是说，是啊，我们常常会责怪人，好像他是一个大自然的破坏者，或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我们不是以前在讲一个概念吗？就是只要他是呈现在眼前的，都是内在想要表达的一个部分嘛。他没有说去姑息这些人去残害动物，没有。但是他的意思是说， 是也是大家共同在创造目前的这种情境的哈。不过你们要注意，其实动物它是有意识的哈。他说野牛不像以前那样四处漫游，那自文明以来有上千的牧场被照顾，有动物被牧场照顾一阵子，然后呢就把它杀掉。那如果说你们对肉没有兴趣的话，你也不会去养这些牛，那因此这些动物才有生存的一个空间。我想应该他讲的目前是这种状态嘛，对不对？像我的朋友开养鸡场，养了上百万只的鸡，对不对？对他来讲的话，鸡就是好像农产品那样嘛。对啊，他养一个月就一定要，那他以前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做一个生意，反正我们这个蛋生完的鸡都没有用的，你要不要用什么方式，就是把它外销到国外去卖还怎么样？我说我对这个没有兴趣，对这种东西我没有兴趣。
卖那些鸡，
就是要把那些鸡杀掉，然后把那些肉卖到国外去嘛，因为这边都只能当肥料啊。那养过的鸡是一点价值。
做成鸡罐头不是就好了
吗？好像你要人家收的话，那个鸡罐头他们也有鸡罐头的标准。你这生过蛋的鸡，对他们来讲就只能当肥料，就买去当肥料而已。那但这只鸡大概一个月吧，一个多月就生蛋生一生，那就很快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这样，那我是想说买一片山来，然后再买几只狗来养，来用狗赶鸡，每天早上一直赶到下午，然后就变成。叫做 exercise chicken，
其实是在锻炼那些狗，让那些狗变成那个运动家。
这狗去赶鸡，然后鸡就变土鸡啊，鸡不天天在那边跑，不是肌肉很尖，
说不定他们都变好朋友。
不敢的是吧？
对，
那要换狗，不断换狗。你如果把那些没有用的鸡哦，换到那个什么Bakersfield 那些山上一大片，对不对？那他赶来赶去，可能真的一个月之后，
重新第二春。
对啊，肌肉变很结实啊，对啊。就我这是奥林匹克肌，在开玩笑的哈啊。所以，如果人类不想吃鸡蛋或不想吃鸡肉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有人去养鸡嘛。
他们养鸡场的鸡一天生几次？
有时候多的话会不只生一次这样子。
我看到詹信在留的那个鸡蛋那个笑爆了。詹信在那个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对不起，
没关系。所以对这些野兽来讲的话，他们也会很奇怪，你对我这么好，这样照顾我，可是突然间哪一天你突然间翻脸把我给宰了。
这
所以他是在讲说，其实动物本身他选择进入这个物质实相，用这种形式进入物质实相，那其实他跟人之间他是有一个互相的安排啦。那也不是说谁占谁的便宜的问题啦，但有些动物像很多人爱狗，对不对？那好像是那家狗不就占了便宜吗？它只是提供跟你相处好，然后呢它就一辈子过得安安稳稳的。它都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这都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啦。他说你们可以说人类跟某些动物族类一同形成一种安排，那的确是对双方都有利的。那我是觉得说这一章当中他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形成一种安排，所以那如果你跟动物之间都是形成一种安排的话，那你整个生命的过程是不是都形成一种安排，对吗？就是都是形成一种安排。那有的人的确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变成肉来帮让你吃嘛，对不对？好，就好像你在这个野生的这个土地上哈，老虎在吃羚羊的时候，那也是在，那也是一种安排啊。你如果跑不过的时候，你就要给让我吃啊。那基本上你是跑得过的，基本上你是有能力有这个截肢会逃得过的哈。可是当你开始跑不过的时候，就是表示你已经老了，或者是你已经不堪在这个地方了，那你就当食物吧，就回收了，就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都是各种物类好共同形成一种安排，那对双方是有利的。你没有办法完全主张一个东西就纯美的，就是说好，我们照顾所有的动物啊，然后这个基本上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曾经做一个实验嘛，就创造一个叫做老鼠天堂嘛，他把老鼠放在里面去，不断的供应它的食物跟水，对吧？他在那个空间里面是啊，一开始繁殖非常快，然后到最后的话就会变成自相残杀，就灭亡掉了，整个都灭亡掉了。所以人跟其他物种哈，都是形成一种安排，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哈。人比他体验到的更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在更大的活动领域里面，人也无法采取自然界或其他成员不为他自己的理由而同意的任何行动。所以它是一个网络。人，他这里提到说，人即便说跟自己的，他说好比说我曾经给过有关于细胞的沟通以及统合所有族类的广大互通之网的其他资料，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网络了。人可以跟动物沟通，动物也可以跟人沟通，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沟通的范围当中，我们会自动的去切断跟动物沟通的这个能力，要不然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使用它的肉嘛，对吧？我有一个朋友，他小时候他在念小学的时候都跟他们家的小鸡玩，然后小鸡变大鸡以后，有一次回来以后发现他小鸡不见了，他问他妈妈，他妈说走掉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结果当天晚上看到餐桌上有一盘鸡肉，从此以后他这一辈子再也没吃过两只脚的东西了，因为那个东西变成很重的一个感情上的受伤。因为他都一直把这只鸡当他的好朋友，他每天跟他玩嘛，然后突然间这个鸡变成他们家的食物，那他就从此不敢吃鸡了。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不敢吃鸡，然后跟鸡有关的他都不吃，只要是两只脚他都不敢吃。所以这种东西你要怎么沟通？对啊，你跟动物沟通你要怎么沟通？像现在很多国家，像北韩啊，他们的餐厅都有在卖狗肉嘛，以前台湾也有嘛，现在没有了啦。那你跟狗的感情这么好， 你怎么能够吃得下去嘛？这根本吃不下去嘛，对不对？像以前部队里面，我们在台湾当兵的话，部队大概都有在吃狗肉了，但是如果你可以跟他沟通，你知道他的想法，你其实是很难下这个。
可是赛斯不是说，这些人类豢养的动物，他们是不会责怪人类的，因为如果人类没有肉食的欲望的话，就根本不会有这些动物的存在。那当然，狗是另当别论嘛。应该也有人养狗是为了要吃那个肉的。
有啊，像很多国家，我刚提到北韩就是嘛，对吧？像我们以前的部队养狗是为了要吃它的肉，没错。但是现在重点不是，是他就算不怪你，他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了好，就像他知道说，将来会宰杀，他会吃它，他是知道的，没有错。好，可是呢， 你自己是下不了那个心哈，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可我们对狗会，可是我们对比方说鸡就，你那个朋友是比较特例，因为他们家养的鸡嘛。若是养鸡场养的鸡，我们没有看见的，大部分人吃鸡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所以叫做金子燕刨除嘛，对不对？你不能够，你看到以后你就没有办法讲那些大道理嘛。
没错，是。
对不对？你如果说今天，对啊，你只是这个名包物，要爱万物，然后餐桌那么好吃的东西，你吃不吃？对啊，你还是吃。对啊。所以这种沟通其实一直都在进行，在这一点上，人无法承担对这种沟通的觉察，你无法去承担嘛。比如说，你就好像我这个朋友，他爱那一只鸡了哈，那他就没有办法承担说这个只鸡，即便他没有吃，被别人吃了，他也觉得他无法承担，因为这个就是会放入感情嘛。那就算这只鸡不怪你，他知道他的命运，可是。基本上你就是无法承担，你无法承担周边的人离开你，即便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对吗？
是。
对啊，我们说每个人的死亡都是他自己的决定，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承担吗？对啊。只因为你们整个文化是建立在动物是天然的附属地位上，所以宰杀这些动物的人无法承担去对待那些动物为活生生意识的拥有者。像我的朋友他在养鸡，对不对？我在看他处理鸡的那种态度跟方法，他只能把它当食物嘛。好，那我看过 YouTube 上有一些在播放的哈，那些小鸡一出生的时候，他们是用筛选的，所以有很多鸡呢它漏掉了就没有被摔到哈，它就算是活活的你还是把它当垃圾把它弄掉啊，或者整个把它碾掉嘛，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那么多的刚出生的鸡嘛，你只能去用筛选。那如果筛选的时候不小心掉到外面的，那些都不会要的。好，那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你没有办法跟它产生感情嘛？
不可以，
对，
就像医生在手术台上，对，没有办法弄他自己的家人，
对，
那个刀划不下去
啊。对，心理师也是没有办法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谈话，因为只要有关系的话，那些心理师的原则都不会作效的哈。你知道你老公、你老婆是个諮商师，你有办法諮商你老公，那这才真奇怪。讲不到两句话就开始吵起来。
没有，他会说。从头到脚，你跟汗毛都清清
楚楚
的。
对呀、啊，你老爸有忧郁症，你的儿子当諮商师，你有办法去帮他忙吗？我怕很难呐、啊。这样，这宰杀动物的人无法去承担对那些动物的活生生的意识，所以在这之下有一个重要的统一哈，一种心灵的沟通，大地之活意识的一部分死亡，以确保所有。自然的持续生命，就好像我们身体的细胞也是天天都在死亡，然后有新的细胞不断在出生嘛。那我们也不断的新陈代谢，所以这些动物它一批上来一批下去，一批上来一批下去，它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嘛。我们开玩笑说，生生不息的后面就是死死不断嘛。你如果没有死死不断，你怎么生生不息？对。我们有哪一个维持生命的食物不是别人的，讲难听点，是别人的尸体，对啊。你今天就算吃菜也是植物的尸体嘛，对不对？你喝茶也是植物的尸体泡出来的，你今天所吃的任何东西都是别人的生命啊，对啊，这是没错啊。所以生生不息，后面讲的是死死不断，没错嘛，哦那假如说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感觉的时候，其实 就是一种内在对外在表达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基本上很多农夫是爱动物，但是并且喜欢他们的样子，但是喜欢本身会被认为是很阴性的、很理性化的。所以你是个男人的话，哈，你也很难说你很喜欢动物了哈。你不可以喜欢他们本身啊，除非你有个理由，那就是说你是兽医啊，你是农夫啊，人牧牛者，那一般来讲的话你不会很喜欢动物，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哈。许多
好像不是啊，很多男生都很喜欢狗啊，爱得不得了，这要怎么解释？
一般来讲的话很喜欢狗的现在因为已经变成一个习性了，但是在以前的话哈，就是你很喜欢逗小猫，就好像你很喜欢去美容院去做头发那个意思，对，有点像一样，有点娘娘腔的感觉嘛。但是现在是因为好像整个社会的环境开始变化，那他在讲这个的时候应该是三四十年前嘛，好，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养狗嘛。那他这里动物的话可能还不只是狗了，他大部分都在讲说牛啊马啊那些东西哈、哦。那他就有提到马嘛哈、哦。
他说马喜欢他们对人类世界的贡献，他们了解他们的驾驭者远比他们的驾驭者了解他们要多得多，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赛斯他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所以他看得很容易看清楚，他对那些马的意识也了解。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对，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许多动物啊喜欢工作跟目的了，他希望跟人们一起工作。那像你在家里养的狗跟外面的狗是不太一样的，那家里养的猫跟外面的猫也不太一样。他变成跟人类一起之后，他跟人类的一些习性就变得很相近了。那如果说你家养狗的话，像我们家有小孙女，对不对？他就知道怎么去对待这个小孙女，他不对他不会粗鲁的，他不敢对他粗鲁。
哦，这样子。
对，他知道说我跟他要小心了。所以狗的话哈，其实因为我们不了解他，我们以为说他就是一条狗，但是不是的。他这里提到说他像马来讲的话，他了解你们呐、啊、哈，我们呐、啊、哈，比我们了解他的多得多了。我相信狗也是一样。他对每个人的习性啊，每个人在想什么，他们都很清楚。对啊 ，Amy 有养狗嘛，所以应该很清楚。对啊。
你觉得他了解你吗？
他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在看你啊，看你的一举一动啊，他当然了解我。
你可能对他有一些关注，可是他对你是前人的关注。他把他的圈子，对，
24小时 24/7。
很多在演狗的电影都提到说，哎，他等某个人下班的，等他主人下班，他会准时，比如4:50，他就4:50准时在那边。他平早一点晚一点他也不会去，那个时间他准时到那边等你。
对，真的好奇妙哦，他怎么知道时间呢、哦？
对。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用上闹钟，每天同一个时间醒来。对对对，是。所以我们觉得动物是动物，它没有觉知，没有情感，其实是我们个人的误解了哈、哦。他们不但有情感，而且他们有很深的情感，在人跟许多动物之间有很深情感的联系，有情感的回应。那他提到海豚其实不算是养的、哦、可是海豚对人类世界有一个情感的回应。那在农场里面的话，那更是这样嘛、哦、因为对这些动物来讲的话，农夫了解他们的所有的一切，接生啊，生意啦、啊、食物啦、啊、甚至于他的所有的照顾都是这些农夫在照顾的。可是动物他自己知道自己生命都有死亡，而物质资产都必须要回到大地，来自其来自的大地。 所以刚刚你提到动物一点都不会怪人，如果作为一个族类，你们真的发现自己在跟能够跟动物沟通的话，你们会有全然不同的文化，那会带来一个最深奥的意识的变革。这个你有什么想法吗？就是我们刚在上课之前讨论的那些问题嘛，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少把我们的感觉感官敏感化，这些动物所有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感觉，其实我们人都有，而且我们也可以开发到自己到这种程度。那开发到这种程度的话，我们整个文化的这个变革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能够发现到比较深的一个意识。
所以当人类在说自己是万物之灵的时候，言下之意就是其他的生物都不如我们，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想当然不是了。像你他们在提到家里养的动物啊，不管是猫啊狗啊或者任何其他东西，都觉得他们非常非常聪明的、啊。狗的话那个我记得前一阵子不是说什么鹅啊或什么的哈，不太会看家会怎么样哈，对啊对啊，很有灵性或怎么样，其实他们都有灵性的。那这里赛斯有提到说，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从动物那边学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学到很多医药啊，或者什么植物应该避免啊，或甚至于学会在水里面浸的把虱子去掉啊。那神农氏尝百草听说也是跟动物有关。那在早期赛斯有提到说，那个时候有一种动物人人动物这种东西嘛，好，但是我们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忘掉了。他这里提到说，他曾经是你们的老师，虽然并没有选择你们同样的路，但显然来讲的话，若非那些动物，你们不可能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所以其实我们是跟动物之间，刚才已经提过了，我们是一种互相配合的状态啦。那他这里提另外一个例子是说，那被驯养的动物，那猫的话哈，如果是野猫，可能在外面空旷的地方乱跑，这是他们应该他们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在家里喜欢罐头啦，喜欢那种人类的生活方式啊，那不吃不抓老鼠啦或蚱蜢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反自然的，因为它只是探索一个不同的方式。那对人来讲的话，那如果你本来是在人类的族群当中，如果你像泰山一样跟野兽一起生活的话，人也会长出一个不同的身体状态跟他的活动的潜能嘛，那也不是什么不自然的事情，只是说他选择的一种学习方式是另外一种而已嘛，所以并没有说不自然这种东西啦。那你们的猫在屋子里面生气勃勃的，它跟你们人类的实质关系，对你们对它的喜欢，或它们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团体的一个部分，是意识以向一个新的方向揣摩观念的一个边缘，它其实是一个与其他意识的联盟，也是一样的自然的一个意识联盟。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人他白痴啊，他怎么样，问题是人家白痴也是跟你配合的，好不好？对啊，人家很脾气不好，那也是跟你配合的嘛。问题是你怎么会招引这些来跟你配合？好，我们互相配合。好，那这个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今天你碰到任何事情，就算是猫在外地，它就会变成野猫，然后它的生活方式不同，它的能力跟它的谋生的习惯都不一样。到家里，它可能就吃罐头，它可能一辈子就吃罐头，很 OK 的。好，那除非一半在家里一半在外面，可是这样的话，那不管是哪一种的话，它都是自然而然的。那每一个人的话，没有说你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你可能都有不同的个性的一个人，比如你的家人，但是本身来讲的话，都是一种意识之间的一个配合啦。那这一节我想好像就差不多在这里。 然后他这里有一些评论的哈，他说在课开始前，你们认为你们自己是个作家或者不是，是个诗人、一个画家，什么之类的哈。他说我想要澄清一个要点，一直到那时，你们主要是跟做诗人跟画家认同，啊，因为那些名称好像最近乎你们的气质跟能力。可是呢，鲁伯的写作令他与别人不同，而你的绘画也令你跟别人不同，这些创造力可能被认出来有形的证据，所以你们仿佛以你们最适合的一个成分认同，到某个程度你们有你们自己独特的位置，虽然他们是不寻常的却可为社会所认可，你们并不知道你们有一个更所属更深的更老的更丰富的传统，更古老的传承，因为你们的社会里面找不出有关他的暗示，也就是鲁伯其实是个通灵者。他说你是个画家是不是呢，你有写过什么呢？他说事实上这种通灵的能力哈，它是更加的深，更加的古老，更加的传统，那不是你现在表面上的那些能力而已。那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一样哈，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说哦，比如说我是个生意人嘛哈，或我是个老师嘛，那但是那个只是我现在这个世代我的特质，那我有没有比较更深层的东西，好，它会一直变成后面的一个驱策力，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走，就好像鲁伯约瑟他们本来就是写诗啊画画啊哈，可是他后面有一个东西是通灵啊，他本来就是一个传统，他就是个通灵人，好，那他就朝着这个方向走。那假如说你学着鲁伯的方式往哪一个这个灵验盘来玩一玩，你会不会像他一样？不见得啦，除非你跟他，
希望可以，
对啊，不见得你可以做到哈，因为你跟他不同嘛，你后面的一个更老、更深层、更传统的自己是不同的。那其实讲这个意思都还是在提到说，你本来内在有一个你本来的自己嘛，那你来的话，你可能目前是用这种方式，可是你后面的那个特质其实是在的。那好像猫跟狗这些动物，它本来是在野外没错，可是它现在学着跟我们人一起生活，那跟我们人一起生活的它的本质，如果你把它放到野外去的话，它有可能那野性的那个部分它也一样会被激起来嘛。但是如果它一直都在家里的话，它可能连基本到外面的话看到老鼠它可能很害怕赶快跑，对啊，那猫看到老鼠这么大老鼠都吓死了，妈妈那是什么，我没有看过，他不知道原来是他可以吃的老鼠，因为他都是吃罐头的。嗯，我们要再继续吗？因为十二点多了，
十二点
多，好，对，我想 就在这里，我想今天的课程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所有的事情它都互相配合啦，好，都是一种互相平等互相配合的东西。一旦我们要变成一个人的话，那么自然有一些，假如说人都没有这些植物动物的话，你人也很难生存嘛，好，那各种人是不一样啊，跟你本来就不一样，可是其实因为你想体验一种人的生活，所以这些会跟你一起的配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只要回到自己的身上就好了，这样子。意识本身都是充满了内容的，你以为他们好像笨笨的，可是他们还是充满内容，而且不但充满内容，他还跟我们是一起配合的，这样子。那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Charles老师，谢谢大家，
大家新年快乐。今天好像新年，
恭喜恭喜，
没有很认真在读书，在聊天比较多，不过没关系。